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透过72位不同的教会历史人物呢，了解教会的2000年历史。今天呢，我们呢要走到英国去堪特伯里，就认识一位叫安瑟伦的人。他是一个经验哲学的人物，他是生于1033到1109年。那在他15岁的时候呢，安瑟伦呢已经被呼召成为一个修士，但是呢他的爸爸反对他，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个修道院。他本来呢就是很有钱的，可以享受一个很优厚的生活。他在23岁那年呢，就跟一个仆人呢一起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今天你没看那些瑞士的小火车那样翻山越岭多困难呢、他徒步翻越啊，他一个人前往法国诺曼底的贝科修道院，追随他认为好的修道院啊的修士。这个决定呢很疯狂，但是呢也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呢很多很喜欢的事情，就是朝圣还有呢求知。那所以呢最好的教育呢就不会在宫廷，而是在一个的修道院的高墙里头。最终呢他在27岁的时候还成功加入了修道院，成为修士。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安瑟伦呢就被圣本都的修道会的会规所改变，就塑造了他之后的观点。你知道之前我们也说了，圣本都的会规呢就影响整个中世纪的修道的生活的。那在他在贝科法国贝科生活的30年之间呢，他从一个普通的见习的修道士呢变为修道院的院长，写下了影响了1000年的2本书，一个叫独白篇，一个叫宣讲。他最希望的就是，主啊，我渴望去理解你的存在，用理性去理解你。这个不是为了取代信仰，而是让我的灵魂能够更深爱你。有没有想过，用理性来认识神，导致我们更加爱神呢？好了，那我们就介绍一下他推动了这个理性的这个信仰的发展，就是叫经验哲学。这个经验哲学呢是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甚至后来的人喜欢用思辨的方法来理解信仰。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经验哲学的前身，他们也有很多神学的辩论讨论，但是终于来到一个高峰期了。那大概经验哲学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信仰跟理性并行的，我们不单是单单的信心，而是我理解而相信。我不是因为相信而理解，而是因为理解而相信。很绕啊，就是很绕了，那个核心你抓住了啊。那第二就是用很多辩证法，就是用逻辑三段论破解一些神学的难题。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这样？神能不能创造一些他自己推动不了的石头？就是这类型的东西了。还有文本的批判的精神，他就会系统的整理教父的文献，还有说，哎，以前的三位一体对不对？以前的怎么样对不对？他很多这样的挑战。这个方法呢，是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就由一个神秘的体验超自然的体验，或者因为这个信心而导致的奥秘，变为强调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一个的方法。那这个理性的模式呢，在当年的文盲的世界里头呢，经验哲学呢好像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当时人大部分都是文盲，那是啥就啥了，神啊，那个我都不清楚，总之别人怎么拜我怎么拜。但是经验哲学就变为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呢，我所有东西都要分析，都要想清楚，都要用理性去解读，所有信仰问题都有一个答案，甚至 以逻辑盖过了神，就是例如这个天使有多大呢？能不能在真的尖头上面跳舞呢？神能不能创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呢？那这些的问题。安瑟伦呢，之后在这个经验哲学的发展以后，他也成为康特伯里的大主教，所以他才叫康特伯里的那个安瑟伦啊。他就进入很复杂的这个政教关系的问题当中，不过这个也不是今天讨论的问题啊。我们站在这个21世纪去回望安瑟伦的故事，提醒我们，首先我们在课堂里头学习逻辑思辨，在实验室追求一些可以验证的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跟随这个经验哲学的那个道路。经验哲学呢，它就是为我们今天铺垫了这个大学的教育，要分析，要逻辑的这个雏形。还有呢，它也强调了人的那个地位，在这个神人关系的地位，不是我完全服从，而是呢，我们在神底下，我们还是有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角色。最后也用这个理性思维呢，也是一个科学革命的前了好几百年的前奏了哈。真正的信仰呢，从来不畏惧被理性分析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理性去理解信仰呢，这个是忽视了我们信仰的奥秘。所以圣经作为基础，我们有教会传统的滋润，再加上理性，再加上我们的那个经验去体验神，亲身的体验呢，这个平衡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年的人就是推动了只是用头脑去敬拜的这个道路。所以呢，我们也要记得安瑟伦教我们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用理性去分析神，是要帮助我们更爱神。愿我们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尺度啊，然后呢，让我们透过头脑达到爱主更深。
如同天高过地。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去过英国以后呢，现在来到了法国了。那今天这一位呢，他是公元1090到1153年的人，他的名字叫格莱福的圣伯尔纳 Bernard of Clairvaux，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那他是1090年出生的，他本来锦衣玉食，贵族生活，但是因为呢他在修道院呢去学习，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他一边学习到基督教呢，很想加入修道院。于是呢，直到他的妈妈去世以后呢，他终于如愿以偿，就在22岁的时候加入了修道院。但是最厉害是啥？他带了30个贵族的亲友一起加入修道院。你想想，不结婚呢啊，加入修道院啊。那他加入了一个叫西都会的Cistercian Order 的修道团体。这个团体呢本来很小啊，日子也过得不好，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呦，日子过得这么不好，修道也这么苦，所以没几个人愿意加入。但是伯纳德呢来了以后，情况完全变了。他很有魅力，也能说，也特别有这个信念。他一加入呢，就努力去改变这个团体。他觉得修道士呢，应该过简单的生活，专心的祷告，专心的工作，不能贪图享乐。因为他的加入呢，就很多人就羡慕。其实真诚的修道呢，是很吸引人的哈。那在1115年的时候呢，他被派去创建一个新的修道院。那他那个时候才25岁啊，很有想法，就带了几个修道士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建修道院。开始的时候呢，建这个修道院很苦，没啥好吃的，住的地方也很简陋。但是他自己作为领导不怕苦，带着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祷告，一起过简单又充实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的人这么喜欢苦修呢？其实呢，就像今天我们进食一样，总是觉得呢，我们透过限制自己的过程呢，可以达到一种灵性的操练。但是当时呢更加厉害啊，因为当时的人呢对于罪呢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觉得一有罪呢就上不了天堂了，所以呢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来赎罪，他们很担忧的哈。极端的话呢就会用鞭鞭打自己自残了哈，那轻的就买个赎罪券，就花钱买这个赦罪。他们对于罪的那个敏感性呢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呢他们很喜欢那种苦修啊，简朴的生活啊，就希望达到呢，我们可以赦罪。那所以呢，参加十字军之前也说过了，可以获得教宗说赦免你的罪恶，所以他们很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伯尔纳呢，就改革了修道院的传统的修道制度，首先创立了一个叫劳动就是祈祷的理念。他觉得修道士呢，不能只会祷告，还得去劳动，例如种地啊，盖房子啊，做手工啊，扶贫啊。他觉得劳动跟祷告一样重要，跟我们农民差不多的哈，就是他也经常干活，从不偷懒，每天黎明之前起床的修士们都要抄写圣经，也要下田耕作，连唱诗歌班也有严格的时间表。那他就让这个修道院呢，不单是一个宗教的场地，更加成为一个帮助当地人发展的地方。所以呢，修道院他除了自己种地以外呢，也教导人种地、养牲畜，甚至帮助穷人，对于当时的社会很有帮助。慢慢，他所办的修道院变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加入他们。因为伯尔纳的努力呢，他就慢慢开了更多的修道院，就鼓励整个欧洲的地方呢，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修道的行列。他还替教会呢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例如呢，当时的教会呢有很多人意见不合，甚至分成两派啊，还有人争当教皇。那伯尔纳呢，他就站出来，就用他的智慧还有说服力，让大家团结起来。当时还有两个教皇呢，哈，那他还好复杂的哈。当时呢还要是十字军的东征，他就开始呢觉得这个是可以赦罪了，还有呢这个是回归到神的 的那个呼召的旅程，所以他就出去去宣传，我们要打这十字军东征啊，一起去打。甚至呢，有一个的传说啊，就说呢，当时剩下来的人呢、啊，只有一个男人对七个女人呢、啊，所以你证明有多少人跑出去打。但是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呢是失败的，所以呢，博尔纳呢又觉得，哎呀，都是因为我的错，我带了这么多人去，就杀了很多基督的门徒，他就是很悔疚啊。我们看到每一代的教会领袖都有他们伟大的部分，例如今天的博尔纳，他就是推动苦修推动一些的修道呢，很伟大。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还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是真真实实的。博尔纳呢，就透过他的苦修，对信仰的认真，值得我们效法。但是他推动战争，值不值得我们效法呢？但是你也要明白，当时基督教的世界面对着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侵略，他们的感受也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每一个的教会的领袖都在做一些他们当时认为最正确的东西。那你呢？有没有一些事情以前觉得很正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我都是做错了，太荒谬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放这个格莱福的圣博尔纳的歌曲，放的这首歌呢叫圣手受创，这首歌就是写到耶稣的头部的，它是为了耶稣受伤的几个部位呢，每一个部位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特别谈到他的头的。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在身边呢，经常能够听到不同的信徒分享他们的属灵经历，甚至呢，有一些属灵经历呢是很奇特的啊。例如万峰呢，听到传道人呢，有时候说他在梦中呢看到了一些的异象，然后导致呢他跟随了这个异象的指引啊。又有些时候呢，他们呢就说圣灵呢在梦里头怎么指引他，透过祷告得到医治，很多这样的属灵的经历，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中世纪的教会非常有趣。一批人呢，就是经验哲学，讨论理性啊、逻辑啊；另外一批呢，就是呢，单单讨论那个感性啊，要怎样经历神呢？就两个不同的路向啊。他的名字呢，叫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哇，你看读出来都晕车了，希尔德加德，然后冯·宾根。那所有呢带个房子呢都是德国贵族啊，都叫 von 什么的那些，所以呢应该是德国人了、啊、哈。他的也有一个宾根呢Hildegard of Bingen 呢，他也是被称为莱茵河的先知。他是一个中世纪的圣女啊，他生于1098到1179年。1098年希尔德加德呢诞生于德国的贵族家庭，那他呢就从3岁开始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活的光啊。有时候他说他升上了高天，看到不断转换的天空散发到不同的人远处近处身上啊。他说呢，他不是用外在的眼睛去看的，而是用内在的感官去看的。不过你明白了，孩子呢说这样的话就好像圣经啊，这个约瑟看见异象，哥哥都说你傻瓜嘞。那所以呢，当时人也觉得他是奇奇怪怪的。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就是一直看到这个异象，而她是一个身体挺虚弱的人呢，所以呢通常那个年代呢身体虚弱的孩子呢，父母呢就把她送去教会，美其名呢就说我献给主啦，就献给主呢奉献她的一生，那希望神呢去保守她。那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教会呢那个供应啊，那个食物的质量啊都比较好啊，所以呢8岁开始希尔德加德呢就加入了教会，在修道的生活里头成长。在42岁的那一年呢，希尔德加德呢还听到了天上下来的声音说，你要写下你所看见的。那希尔德加德呢，他的拉丁文不怎么样啊，但是呢他在看到异象之后呢就完成了一本叫认识主道的书，他用图像用诗歌写成的神学的巨著，甚至呢当时的教宗呢还认为这个是神圣的启示。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可能他也没念过什么神学，但是呢他是蛮有恩赐，所以呢当圣灵的风去影响他的时候，学历性别呢就没再成为他的限制。所以他创办的一个修道院，就鲁伯兹的修道院呢，当时就成为了中世纪的知识的绿洲。当那个地方的修女呢就开始抄写经卷，研究草原疗法，谱写歌曲。当时呢教会也不让修女去讲道嘛，那但是呢他就写了77首的一些的诗歌来巡回布道，就让他的诗歌呢继续影响当时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以呢你千万别小看这个土炮的创作啊，土炮的创作也能够带来很感动人心的事情。那希尔德加德呢留下的不单是他的属灵的启示的遗产，更加呢刚才说过，他其实呢花了很多心思呢去预备诗歌，预备的诗歌，预备草药的研究，写成自然史，一个记载了很多不同的植物的疗效。因为当时的人呢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买到很多种类的药，他们呢很多都是 靠采集山边的药草啊来决定怎么来处理。另外呢，他还有呢写了一些的医书，特别针对女性病的。因为你想想，大部分以前研究医学的都是男性，只有女性才最理解女性嘛，所以他就为女性写了小小的医科书啊，比我们今天早很多关注女性的健康。这些呢都是成为我们的发现了很土炮、很野啊、很不正规的东西，但是呢却是当时的人最需要的东西。那他更加呢在他的意象里头呢看见一个宇宙的好像鸡蛋一样，人就站立在一个火焰包裹的星球的中央，就象征在耶稣里头的新创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好像今天的这个大气层那样的，那些流星一飘进来就烧掉了吗？所以呢可能这个已经是一个科学的先兆啊，当时当然不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的了哈，所以呢这样将科学神学跟他们的那个民间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特别记得万峰经常跟你说，那个时候好多的人都是文盲，而对文盲的教导需要用文盲的方法，他用了图像，用了那些医药的册子，用了一些很简单的图像画出来的那些启示的那些书，再加上呢他用他自己写的诗歌，当时的人就能够这样承受还有理解了。那这位中世纪的圣女呢，希尔德加德呢，她就一直呢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很微小的，哪怕他获得这教宗的认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卑微的小女子。也经过其他的人挑战他的意向的时候，他就说，我只是反映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反映他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光辉。所以呢有缺陷也有谦卑，这个就是他走过这段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力量。那记得了，一个中世纪的人还要是女性，竟然能够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样样精通，实在是非常厉害。当然那个时代呢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厉害的，他们叫文艺复兴人呢 Renaissance Man， 就是当时可能只有地球只有100本书他都看过了，他就了解所有的知识啊。当时也有这个希尔德加德呢也是什么都了解的哈，他更加呢他的这个神秘主义这个意象的那个见证呢跟当时的经验哲学呢倒过来走了另外一条独特的道路。好像今天介绍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整个系列介绍的第一位的女性。你看一位女性在一个男权社会、文盲社会、经验哲学社会里头做出的奇特的贡献，她就是希尔德加德·冯·宾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最后我们来一首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诗歌，它叫《赞美圣灵赐生命者》。